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这是前几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疗养胜地，在拥挤吵闹的市区以外，有一个特殊的疗养区，依山傍水，清静安详。一幢幢具有东方或者西方各种特色、优美秀丽的洋房，建筑的样式那是千奇百怪，没有一幢相同的。真是争艳迪美，各显英姿。街道整齐而干净，柏油马路两旁一排排盛开的槐树、双樱花、玉兰花，以及地面上一片一片的鲜花蚁草，五彩缤纷，芬芳扑鼻，真是如同入了仙境，好像来到世外桃源。解放以后，把这里特别开辟为高干疗养区，过去住在这儿的一般的居民都被动员搬出去了，搬进来的都是在革命中立下汗马功的高级干部。在一幢西班牙式的洋楼里，住着一位相当高级的将军。在革命的年代，他身经百战，屡立战功。革命成功以后，享有优厚的待遇，有专用的勤务兵，有随身的护士。但是不幸，他患了癌症，病卧在床。因为他的级别高，资格老，上级给他许多特殊的照顾，他可以派专人飞到北京、上海，甚至到国外去请最好的医生，拿最好的药。但是一切方法都用尽了，病仍然没有好转，一天重视一天。虽然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他的脾气却是越来越暴烈，常常在噩梦中惊醒。那些在战场上厮杀、横尸遍野的镜头，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那些被敌人追杀、死里逃生的恐怖，还有那些永无休止的路线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反反复复的派性表演、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场面，都一幕幕地重现在他的梦中。他自认是一条铁打的英雄好汉，可以忍受着病魔给他肉身的疼痛，但是他承受不了那些噩梦回忆对他心灵的折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在他面前都束手无策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的末尾了。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呼呼的西北风夹着冰雪，疯狂地来回奔驰着，在那些漂亮的小洋楼的尖顶上叽叽地呼叫着。那些艳丽芬芳的树木花草都失去了盛夏的美容，一个个成了秃枝枯干，无奈地忍受着风雪的鞭打。严冬的夜晚是一片可怕的死寂阴沉，好像灾难临到的前夕。在这位高干将军的门外， 停着好几辆披戴着白雪的吉普车和小轿车。车里走出来的是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将军的卧房里灯光柔和而暗淡，医生和护士差不多挤满了房间。这位病危的将军躺卧在一个有倾斜角度的床上，旁边竖着一个大的氧气瓶和一个挂着吊瓶的铁架，另一边桌子上的心电图机滴答滴答地在屏幕上画出他忽高忽低的心动的频率。他今天上午刚输完血，所以精神稍微好一点，恢复了知觉，可以睁开眼睛感觉到房间里的一切。但是医生们早已经给他的家人下了最后的病危通知，今天夜里难以过关了。将军睁开眼睛，看见房间里的白衣人员们，然后把眼睛转向身边的妻子，他有气无力地发命令说：
你去把我所有的钱和银行的存折都给我拿来。
将军的妻子莫名其妙地忧伤地望着这位将要与世长辞的丈夫，然后靠近他的脸，温和地问他：
想喝点水吗？
去把所有的钱和存折都给我拿来，听到了没有？
好。
将军的妻子从大壁橱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小铁盒，很熟练地打开锁，掀开保险箱，左手拿出两沓钞票，右手拿出一个精美的点心盒子，然后走到将军的身旁。将军伸出颤抖的手，接过钞票看了看，10块钱一张的，两沓是2000块钱。然后看看妻子右手的点心盒，
给我打开。
原来这个大点心盒里盛满的不是什么点心，而是一沓银行存折和各种珠宝首饰，闪闪发光，还有一些证件文件。将军的妻子盯着丈夫灰白的脸庞发愣，将军望着他的这些财宝，显然有点振奋，但是很快在他的眼神里露出无可奈何的愤怒。他凝视着钞票和点心盒有好几分钟，突然好像在战场上打仗似的气势，瞪红了眼睛，用尽他最后的全部的力气，把钞票存折和珠宝首饰一下子摔在地上，然后大叫了一声：
我有钱有势，却买不了我一条命。
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我有钱有势，买不了我一条命。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建立起的信念，是屏障他的武力、金钱和权势，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现在这个信念在死亡面前崩溃破灭，他不情愿地承认金钱和权势买不了生命，他在无可奈何的愤怒中气绝身亡。心电图的波动越来越低弱，直到拉成了一条直线。这个能征善战的武将，饱尝了和平时期的财富和权势带给他的享乐，最后却在气急败坏的愤怒中向那无声无息的仇敌死亡认输败亡了。亲爱的朋友，这使我想起欧洲的历史上曾有一位叱咤风云的皇帝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战绩辉煌，雄霸欧亚非三大洲， 比起这位高干将军，又不知高出多少倍了。可是当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祝福人把他的棺材两旁挖出两个洞，把他两只手伸到外边，在他出殡的时候，让世人看见他几乎赚得了全世界的荣华富贵，但是离开世界进入永远的时候，他赤手空拳，什么也带不走。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带走他一生的记录，去面对那个永恒世界的审判。只有那些因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救恩，他所有的罪债都一笔勾销了，他不再受定罪的审判了，他所带走的是那重生在他里头基督的生命和这个生命所流露的一切的美德，他将在永存的荣耀里与主同在。但那在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以外的人，因为他拒绝神的恩典，他所能带走的是他一生所欠下的罪债，那是一笔永远无法偿还的罪债。他将把人引向可怕的结局。这位高干将军去世前的这一些表现，在他的妻子的心灵中打上了磨灭不掉的烙印。在肃穆的丧礼中，无论是高低委婉的哀乐声，还是首长们追溯她丈夫生平业绩的悼词，还是一个接一个的慰问同情的话，都不能淹没那句震撼他灵魂的哀号：
我有钱有势，却买不了我一条命。
丧事完了一个月以后，他告别了这幢豪华享受的洋房，离开她丈夫生前迷醉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农村娘家。此时此地，他真是感触万分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初他离开家的时候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妙龄少女，因为不甘于传统习俗的束缚，在风起云涌的学潮当中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40多年的南征北战，忍受了多少的艰苦和危险，有多少成功令他夸耀，也有多少的失败叫他沮丧，听过多少赞扬，也挨过多少的抨击。到如今，他深知他们夫妇两个是怎么样登上将军的宝座的，真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在他丈夫去世以后，他回想起一件件一幕幕的往事，使他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内疚与悔恨。年轻时代那颗执子之心，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在无情的斗争和残酷的现实生活中早已蜕变而泯没，留给他的却是一片虚伪、邪恶和丑陋的人世。他对过去所付出的一切感到一种失落、受骗。官场里的那种尔虞我诈，那种开不完的会、流不完的泪、杀不完的回马枪、站不完的队，那种恶作剧使他厌烦作呕。而现在回到农村，看到这里的人们只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为了一斤地瓜两斤菜 吵破嗓子，打破头，那种人和人之间的冷漠、自私，甚至损人利己。而当他独处的时候，在回忆中扪心自问，自己不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吗？这一切人性里的劣根，像灵魂的癌细胞一样侵蚀着他的心灵，直到这种忧郁苦闷损伤了他的健康。其实他蛮可以过着一种无所缺也无所求的宁静生活，安享他的晚年了。但是他经不起这种心灵的创痛，他终于病倒了。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部队里，一个在军工厂里当干部，姊妹两个把母亲接到城市里去看病。经过几位名医的会诊，确诊为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需要安静的疗养。
妈，你就跟我和妹妹一块儿回北京吧，不要再回老家了。
是啊，妈，您一个人在下边，我们怎么放心呢？
这两个蛮孝顺的女儿劝了好几天，这位母亲还是拿不定主意。
哎，城市里那种吵吵闹闹的生活我是受够了，官场那种应付斗来斗去的场面，哎，回北京啊，挡不了那些老人围着你，少不了要应酬应酬。哎，不行不行，我太累了。反正我是退休的国家干部，吃国家粮，回到农村图个清静。生活嘛，也憋不着我。有事儿，你们就下来看看我就行了。我还怕什么呢？
两个女儿说不动她，只好依了她，送母亲回到乡下。这位将军夫人好像折断了翅膀的大雁，有翅难展，再也飞不起来了，也不想飞了。她托人在乡下给她盖了一栋房子，请到一位本家远亲堂妹刘嫂来扶持陪伴她。这位刘嫂是一个寡妇，两个孩子一女一男都长大成家在外了。刘嫂为人忠厚淳朴，远近都知道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当她听说这位将军的女儿要找一个人照顾她妈妈，她果断地答应了这个差事，愿意来服侍她。其实他们从来不认识，只听说一些这位将军夫妇的过去，知道将军过世以后，这位夫人好像失魂落魄一样回到农村，又病倒了。所以刘嫂很同情她，想尽量帮助她。刘嫂管她叫二姐，因为她排行老二，他们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刘嫂照顾她无微不至，可是她的健康是每况愈下。她现在虽然不像她当初住在西班牙式的小洋楼里的条件那么讲究，但是也够舒服的事了。起码需用的医药应有尽有，可是病情仍是没有起色，竟卧床不起了。她常常想起她丈夫最后的那句哀号：“我有钱有势，买不了我一条命。”刘嫂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一日三餐送到床边，早起晚睡，端屎端尿。将军夫人常常心里烦躁，无缘无故地就发脾气，但是刘嫂总是和颜悦色，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将军夫人也常为刘嫂的爱心所感动。 有一天晚上，将军夫人从她枕头边的皮包里拿出了300块钱。
刘嫂啊，虽然我们没有讲过，可我想啊，一个月给你算30块钱吧，这是10个月的工钱，你先收着好吧。
哎呀，瞧你二姐，怎么你以为我来是为了赚钱呢？我是伺候过很多人，可我从来没有受过人家的钱呢。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您病了，孩子又不在身边，我是特意来照顾您的，别见外呀。
将军夫人愣住了，因为她一直把刘嫂当作是雇来的，像是雇来的佣人一样，像前些年他们在将军的公馆里雇来的保姆似的。
那你靠什么生活呢？
下农田干活挣工分呢。当然我现在年纪也不像以前了，不像从前年轻的时候，现在干不了多少。不过我一个人很简单，两个孩子也都成了家了，每个月给我寄点钱来。其实呀，我根本用不着他们的，不过他们愿意尽尽孝心就是了。总之二姐，您就甭客气了，好好的养病，不用为我操心，我什么也不缺，钱您收着，我不会要的。
从此他们两个人成了知己的好朋友，将军夫人深深地被刘嫂那种真诚无私的爱所感动。多少个夜晚，刘嫂陪着他互相倾谈，他才知道刘嫂也是一个经历许多人生坎坷的人，从眼泪和痛苦中走过来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才大变了样。自从我信了耶稣，啊，真奇妙，我心里啊有说不出的快乐。
不是唯心吗？
我不懂什么唯心不唯心的，我只知道我这个人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自私自利，什么都先为自己打算，所以整天的忧忧虑虑，苦闷烦躁。可信了主以后，什么事我都自然先想到主，再想到别人。我常常是愿意放弃自己，就想尽力的帮别人忙。我的心啊真快乐，而且不想赚取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好了好了好了，哎，今晚呢我们就谈到这儿吧，把你的圣经借给我看看好不好啊？
好啊。这句话就在马太福音16:26上。
夜深人静，将军夫人睡不着， 翻开圣经，找不到这句话，却发现夹在圣经里的一篇单章，其中有一句话把他的眼睛吸引住了。这句话是说，请问为什么人肉体的疾病愿意到处去找医生，而所得到的不过是多活几年？你曾经想到过吗？灵魂的疾病找谁去治呢？肉体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的。我乐意为你介绍一位好医生，他愿意医治你的身体和灵魂。
哦，我的身体和灵魂不是都有病吗？
这位大医生不需要药物，他乃是用自己的血来涂抹你生命的过犯，用他伤痕的手来缠裹你破碎的心灵。他甘愿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义的代替你这个不义的，好叫我们的罪人可以因信得救。他的名字叫耶稣。你不渴望得到医治吗？你不渴望有一个无限而丰盛的生命吗？你早已经厌烦那死气沉沉的病房和接二连三的药物，但是真正威胁你的倒不是肉体上的疾病，而是死亡逼近的恐惧。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位将军的夫人终于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成了一个饥渴慕义的真基督徒，人生有了新的转折。奇妙的是，神医治了他的心脏病，完全恢复了健康。以上是他亲自在弟兄姊妹当中做的见证，荣耀归主名。
Yeah. 是万能的。